各位弟子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些讲解次序的调动啊，先把四巡司官拿到前面来讲。那我只是想做个引子啊，并不是说我上礼拜一个礼拜就把它囫囵吞枣讲完了。幕后我们还会详细的把相间二分那个部分，学习完毕之后呢，再跟各位比较详细的再把四巡司官真正在止观练习中操作的善巧，会跟各位再详细的解说一遍啊。那么本该接轨道之前，圆成十自信会谈到有十一门的这个相摄。那我上次也讲过，这十一门相摄主要是要建立什么？建立各位对于三性能够总括一切法相的一个总持陀罗尼。讲白话一点，也就是说，不管你们过去学习过什么样子的道理，如果你要四圣谛来总持的话，全部的法相也都可以被四圣谛总持。乃至于像天台的教官，如果你真的很熟悉的话，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也可以总持一切法。如果你把法界三观，真空觉相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用来总持一切的法相，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各个宗派或者各个大德，他基于他自己教学的传承，他会安立一种善巧的方便。可是这个方法虽然是一种方便止观，可是它一定要涵盖所有一切我们十法界圣凡二界的一切相。因为止观的定义在《瑜伽师论论》说啊，八个字：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再讲白话一点，也就是说，你可以周遍寻思一切法，都显现什么？一切法如。所以呢，你所建立的那个观点呢，它必须要周遍含摄一切法，而且都要显现出它平等真如的真实意。那么同样的道理，唯识教官也施设了遍计执、依他起、圆成实这三种自性的论述。那么这论述不是单独只是为了唯识中见而安立而已，它也是一种来总持一切法相，把所有其他经论当中所提到的世俗谛、圣义谛一切的道理，通通用三性来代表。那么当你用三自性把所有一切法界的差别都能够总持以后，再来反观，其实这三自性啊，都不离着现前一念心嘛。而心是由你取相分别而生的，所以呢，把这个妄情啊，一分一分的浅到无所浅的时候呢，你知道原来这个妄是本空的，真是本有的。回到这里，然后呢，泯除了能所之后呢，知道这一切的能所名言的假立，都是由这一念分别心取向安立下来的遍计所执。而遍计所执的体呢，根本无所有，而这个无性所安立的真实性，就是你要悟入的真如。这个真如是一种道理，那么谁在悟入呢？那个能悟入的那一念，现前这一念戒耳之心，其实就是依他起的清净分。慢慢慢慢这样子还归，所有一切的道理跟差别都可以用三性乃至于今天要谈的三无性来代表。可是我思维再三啊，要讲这十一门又会牵涉到很多基础的法相，所以我还是打算把它先跳过去。跳过去呢，我们学这十一门法相结束之后呢，在成唯识论白话讲记啊，如果我们打开书哈，上次我们依着成唯识论白话讲记已经看到606页论文14，从607页论文15开始啊，605页论文15开始就是这十一门的案例。于林波老师他用12门来辩，那我个人根据数据的解释呢， 把它安立为11门，主要就是那个无法三字系那一门啊。于老师把它分作两门，我还是把它合作一门而已，这个以后讲到时候再谈。那么这一段11门整个结束就会一直到622页，于老师所分的跟墨学所分的11门跟12门呢，到这边就算一个告一段落，然后呢就进到622页的第八章，对不对？第八章就是我们今天白板上的标题，论文一，若有三性，那么如何世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因为三性是唯识，在解释密经一直到弥勒菩萨的传承，无着世性的传承以来，都有的一种法相安立。那么在中观论的时代呢，以及般若经的经教都强调一切法无自性，把一切法无自性当作圣义地。那么于是呢，对于所谓的因缘有的世俗地，就般若经跟中观论来讲的话呢，都极少琢磨，充其量只是去辩证它唯是假名，无有实义而已。可是对于心怎么样取相，怎么样分别，如何又安立这么多的纵向差别的假名，中观论跟般若经却比较少去提到。那因为比较少提到，有一些人就把中观论般若经所谈到的一切法无自性当以为一切法空，就无所有，就没有真实自信的安立，那么就很可能把自己自信觉乃至于佛所证的真如以及出生的无量功德通通剥为虚无，变成断灭，或者变成无因缘的外道，或者是恶取空，把心这种能出生一切善根功德的这种依他起性啊，通通剥为无所有，把这一念心能够证的真如这个真实义也都剥为无有，为了解决以及救这样子的一个末流恶取空的偏狭之见，所以才会在唯识论师继承中观论以及般若经的后第三识啊，安立了第三识的三性三无性的中道实相的教导。那么这以上的叙述呢，是源自于解释密经，如果要把这个佛教思想史的这个发展呢、啊、弄得比较清楚的话呢，就应该要去把解释密经所谓的一切法相品跟一切法无自性相品这两品呢，好好的去把它读过一遍。好，那这个话就不谈。那这里的论文一的问话就在问这个东西，如果说前文一直不断的铺排到现在为止，讲了这么大的一切法相都用三自性归纳了，三自性也用刚才这个606页一直到622页这样的篇幅来辩证说它足以含摄一切法相，不管是要解释世俗地还是要解释圣义地，大概都可以用这个三性来概括。所以如果你要以这一门单枪就误入真实义的话呢，是足够从散心位的凡夫到就近成佛。但是如果三性是误入的方便门的话，那么何以在经上佛处处又说一切法皆无自性？那代表的经文就是般若经，所以解释密经就是要去解释般若经所讲的一切法无自性，有前后两个不同的意思。前面的意思，入地以前的意思是对自义，入地以后的是为人希谈，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入地义，空而非空，非空而显现空，这个中道实相义才是整个般若经的深密义，甚深秘密义。所以解释密经其实就是一本在解释般若经的甚深秘密义的一部经。那这部经大家都以为唯识见是弥勒无着世经的传承，非也，解释密经是世尊说的， 所以这个传承还是佛所建立的四悉坛，种种假立。那么因为每一部经都有它的宗旨，而那个宗旨可能因为我们凡夫啊不了道啊，活生生的把那些法相又变成恶取见了。所谓的要解决不同宗见凡夫的自信分别，避免把它落于不了义之教，所以呢就会有不同的案例，不同的案例。所以在解脱密经当中呢，才把整个佛陀自己成立阿含的这个四谛现观，到般若经讲的一切法无自性，一直到解脱密经时期所讲的空不空的中道实相，把整个佛陀整个49年所说的佛教的这个佛学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这30判教可以说是佛自说判教的说法。那么我们熟悉汉传佛教的所谓58教啊，或者是显首宗的所谓的50判教啊，都是汉传的大德他们个人的洞见。那么就佛自说的判教，你就直直看到般若经上以及解脱密经上共同都举出这30教判。佛自说的判教就是这30教，而这30教当中，佛称说唯是解脱密经这个思想的传承是了义之教，前两期都是不了义之教。那么了义跟不了义，唯识的说法跟中观的说法不一样。中观的说法所谓的了义就等于圣义，如果我直接讲圣义的论点，那么这一部经就叫做了义之教。但是唯识家所谓的了义之教是说，我这样子的说法虽然都是要说圣义，可是呢很可能因为文字失色的隐秘性，会让有些人误会成错误的理解。那么如果这个叙述会让人家产生错误的理解，那么这一个教导就是属于不了义之教。那么我们回到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他一开始就立了四悉坛的说法。他说不管谈世间法相的缘起性空的世界悉坛，或者为了增上善法的修学的为人悉坛，以及对治破恶的对治悉坛，都是同一个目的，都是要令一切众生入真实义。有些人迷于世间的实相，有些人不愿意增上，有些人执持恶行而不舍，所以呢把这3种毛病解决掉以后呢，他们都有入真实义的可能性。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说，四悉坛皆是实，都是真实义，都在他解决问题而让众生入真实义的过程当中有他的宗趣，有他的意旨。所以呢一切法无自性，是无什么自性，而无自性本身就是真实义。那真实义到底应该说为有呢，还是说为无？如果无真实，何来说有虚妄呢？你不立真实，如何又来判定什么法是虚妄的呢？所以真跟假，实跟虚，这本来就是一个观待假立的名言法。如果你许有真实，就必然会观待虚妄。所以如果你要说这是世俗谛，那显然必须观待有圣义谛。这二谛分别都在讲不同一个概念的2种构面，讲我们用心的时候，只要一念才安立，必然会有2种边见同时生出。那么这个心对境取向的分别，整个这个机转就是心的机转，这个心的机转就叫依他起。那么属于真实义的这个部分，我们给它圆成实的名字。 我们的我执法执的这个虚妄有所安立出来的这个假象的部分呢，我们安立它片剂执，用这样子来片摄一切法相的说法。那么既然安立了三自性，就显然自性可以安立。可是有些人就以为布尔金中观论所讲的无一切法无自性就不能够安立自性。那么请问一切法无自性，请问是不是一个理论的论述？是不是一个因明的中义？是不是一个中观的中见？那么到底这个见可安立不可安立？安立也非真实，对不对？不安立也不是全无，这才是背后要显现出的甚深秘密意。可是如果你执着只能够说无自性，你不能够去解释为什么可安立自性的话，那么背后世俗地根生于地不二的道理，理根是不二的道理，就说不明白了。所以不是唯识家自己称说唯识见是了义之教，是世尊在解释密经直接在他的教判当中称唯识的见解，三性三无性的见解是了义之教。阿含经的四现地现观也是要入圣义，般若所说的一切法无自性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也是要说真实义，唯识所谓的三性三无性也是要说真实义。可是问题是哪一种解释方式比较不会生出误会，比较可以把空不空不空而空这样子中道实相的不二的道理能够讲清楚。世尊为大众说唯有解释密经的第三十教，这是他讲解释密经的宗趣跟目的，不是唯识家在后时佛后一千多年的时候自己要高抬自己的宗见。何况佛在大日经里面还称说大乘的三根本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跟止观方便，而唯识见其实它不是一个宗见，它仍然是在叙说般若经中观论一切法无自性的宗见。可是为了避免把一切法无自性剥为全空无所有，所以才不得已又再说了什么解释密经的真实义。这是我今天要入文之前以论文一第八章论文一的这一段文论主为什么施设这个问题，就来讲为什么讲完三性之后还是要讲完三无性，把这个中观论破两边的见解又在唯识论当中又把两边合理的成立起来。所以中观论负责破两边，唯识论负责再重新有条件的安立两边，让你能够即破二边而能够入中道实相，这才是佛说八万四千法门的真实意义。所以呢，四细谈你不能够单单挑只有第一细谈我要，二谛说法你也不能只是挑圣义第一我才要，世俗第一我不管。如果你只管圣义，执圣义为实有这个心态，也不是一个我执跟法执的心态吗？可是不叫你执着圣义，也不是跟你讲没有圣义啊。因为圣义跟世俗是观待安立的，由安立一切法相的差别来显现无分别义，这样子的悟入才是中道实相的了义之教。所以我种种说法就来跟各位学长讲这一章为什么安立这个问题的理由。我想还是要简单的回忆一下，我们用所谓的这个唯识论里面所谈到的，请各位看到我们的义贯颂文，第八节讲到三自性，129页。唯识三十论里面呢，唯识三十颂里面呢，它怎么来定义三性？我们复习一下啊，请各位牢牢要记住哈。在129页这边说啊，颂文有比比片记片记种种物， 物就包括有情无情了，啊，或者是我了跟法。那么比比者就是八识五识心所，那主要里面的胜作用是指第六意识，对不对？那么这第六意识是能骗计，那么所骗计就是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把的我种种相之为有我实真实有我，把法种种相之为真实有法的自性。于是呢，就在意识这边呢生出一种认定，这个认定呢就在安立为我执跟法执，所以我执跟法执通通是骗计所执，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无所有自信而肆意安立的相，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相呢自信是无所有的，所以在安立骗计所执信的时候呢，已经在说这个骗计所执相的自信是无所有的，所以这边不就已经闲了什么呢？闲了一切相无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在这个地方你写闲了，虽然骗计所执的定义就是由意识的能骗计骗计我种种相为真实我执，把我种种相骗计为法执，可是这个我执的相跟法执的相它的自信其实真实无所有，所以在他定义骗你所知相的时候已经跟你讲骗你所知相的自信是无所有，可是他怎么样肆意显现，好像有那么回事，宛然的在那边安立着。为什么？因为你安立的名言呢，而这名言既然真实意无所有，那么显然他的自信是什么？假有的嘛，对不对？没有而好像有被安立出来的，所以那个名相只是一个假名，没有实意。这里就已经把骗念所执相讲清楚了。第二个，依他起自信，依他起自信，依据我们之前所讲的，就是一切的心法，对不对？那么包括一切的设法，一切的设法在心法里面，它只是扮演了什么？扮演了心法的所缘缘，不是真实缘道色尘，色尘不可缘，对不对？那色尘永远在心外啊，对不对？就像镜子一样，镜子所照的物相，物相没有到镜子里面来，镜子的照性也没有到物相那边去，物相不来，照性不去，那么为什么相会显现在镜体上面呢？对不对？无来无去而有相显现。哎，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今天早上有一位旅居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对老夫妇啊，他来基金会请一些经书，因为他们这一次是为了扫墓回台湾来，大概只有3-4天的假期啊，他们明天就马上要回去了。那刚好我在那边准备我的功课，那么基金会的执事就找我去跟他们两位老夫妻聊聊天。那么老夫妻的那个欧丽桑啊，就跟我讲说他很喜欢这个地藏经，地藏经的那个经文啊，为了客诵方便起见，通常前面都摆有一个华严经的觉灵菩萨记，还记得吗？他说觉灵菩萨记他虽然不懂，可是他觉得说一切法的真实义就在里面啊。很奇怪哦，一个人不懂里面讲什么，却感觉哎呀，一切法的真实义就在里面啊，整部地藏经就是来解释觉灵菩萨记的。所以我就花了大概半个小时时间跟他大概简单的概略一下，解释一下那个觉灵菩萨记，那他大概都听懂了，唯一比较不懂的就是大种。他说什么叫大种？他说什么叫法尔的尔？什么叫做然啊？那这些佛法在寄送当中会用的那些简约的法相的用词，因为他早年就旅居在，他小时候就在那边长大了，所以对于中文字其实有些字啊连中文念音他都不会。他说他必须都在美国啊找到一些英文的佛经的翻译啊对照的英文，他才办法了解中文的意思。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惜哦，真的很可惜，真的很可惜。不过也由此可以知道佛法的传播该做的事情蛮多。 所以也兴起了我，不是在礼拜一，要么就在礼拜三，可能会为这两班的某一个时间，我会选择来讲《决定菩萨记》，啊，也很好玩。那这里就讲了，依他起自信，依他起自信。如果你们读过白法就知道了，白法分这五位白法，可是什么东西最盛？心王，八世心王，作用最殊胜。所以一切法，你只要谈心法，就总摄五位。所以一切的白法都可以总摄在八世心王的性相里头。那你说，那摄法呢？摄法在白法里面的地位，不是指物质界的这个东西，是指这个物质界的这个摄在心中所带起的所缘缘。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是你真实的所缘境，物相是不能够做真实所缘的，因为物相不来到心，心的能见性也不会去取物的相，是在心跟色法中间有一个什么光，或者有一个地水火风的四大的介质，经过转变以后呢，变成心的所缘，它才能够生相的。比如说镜中的像是由光照射到物，物反射到镜，镜再折射出来于我们的眼根当中摄取之后才生的像，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见的一切像都不是真实，而是经过心法的所缘缘变化出来的种种差别像。这就是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的论点，而其中圣作用的八世五十一心所就是这边的依他起自信。而依他起自信也不是自信能生万法，也不是自信能生万法，他说他完全都是一念不了心分别缘所生。你不了解这些是心的作用，直接把心所现的相当以为现象必在心外。那么如果你心所显的相都在心外，那么请问我感觉我很烦，我感觉我很快乐，那个烦跟快乐在心外吗？啊？我觉得我很高兴，那个高兴在心外吗？我觉得我开悟了，我觉得我在坐禅，那个坐禅的我，开悟的我，难道是心外的另外一个人吗？它不是你心的所缘境，不然它是什么？如果心能做所缘，心能够取那个所缘，请问那个所缘到底是就是即心呢，还是心外？你只要一念反观，你知道这个相根本不可取，心本身的作用就是分别，所以这一念分别心根本不能够如实了知自己正在分别。如果你要多说一句话，自心取自心相，那么非幻就成幻法了，因为不可能自己知道自己的存在。你能知道这个作用就是存在的功能，那个功能不能在知上立一个知，所以如果知上再立一个知，这个知就是无明本，就是头上所安的头。整个佛法就在讲这个道理，而唯识家呢，就是用依他起自信，根本就是一念不了心生。怎么生？分别缘所生。那么既然他是分别缘所生，那他的自信就是无生。不管于中增减多少众多差别相，他的自信毕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也不会无因无缘而生。四因不生所讲的不是色，四因不生所讲的就是八思五十一心所，他的真实自信毕竟不生。那么不生为什么会生起了微作用？这就是决定菩萨记的秘密所在。四大种不是色，色也不在四大种中，可是众多相却显现其中。其中六番的这样的说法都在显现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读过唯识的三性，你就完全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等以后谈到再来说。我想就这样决定吧，就在我们礼拜三班上讲好了。啊，那刚好就是三心三无性的总 综合论点就在《觉离菩萨记》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第三个圆成实，圆成实就是什么？与彼，彼是谁？考一下，彼是谁？一他起。圆成实观待于一他起，常远离前，前是指谁？偏激指。由远离前的永无性，安立为圆成实性，对不对？所以依他起的自性无生，他在讲他分别缘所生的时候，就已经在显了依他起的心的自性毕竟无生。而在安立圆成实性的时候，圆成实性只是跟你讲，在依他起相你见到了什么，你通达了什么，通达了遍地所知相毕竟无所有。所以有没有另外一个圆成实呢？没有啊。所以他就显了什么？显了圣意无心。所谓的圣意只是依他的无生，遍际的永无，只是在说这个道理。把相无性跟圣无性另外假名安立一个圣意地，说他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有自性吗？圆成实性就把依他无性跟遍际无性当以为圣意，所以他的圣意的真实就是依他的无性跟遍际的无性，懂我意思吗？所以前面在建立三自性的时候，已经在显了三无性。假说它是秘密，其实有没有秘密？你如果悟不住这个秘密，就表示你对前面的名言案例没有真实懂。这就是离言法性的理由，懂吗？经常一个名言的案例就是别有所指，你要把它当作标月指，用它来见月，知道一切的言说都只是方便，你不要在言说上去找真实。言说毕竟是心外分别作用之后再去假立的东西，如果你缘木去求鱼是不可能得到真实意的。如果你不能够用这样子去见到心的清净跟染分别的作用，而善用其心，能够由他悟到一个善用其心的觉悟，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真实悟入真实。啊，这就是我们前面三自性的案例。所以这边请各位翻到144页，我们就先看到易观的白话啊，成观法师的解释，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一样一开头就是讲这个问题。如果法界当中真的有三性安立，而且可以总持一切法的话，那么为什么佛在般若经当中啊，这个经正是指来自于般若经，他为什么在般若经当中，般若经大家都认为是圆教的真实义地，是圣义地的安立性，那般若经怎么说呢？一切法皆无自性，不但讲无自性，还讲了十八空。所以请这边夸胡，一切法皆无自性，夸胡旁边就写般若经的十八空。那有些本子像玄奘法师翻译的本子就有二十空啊。那么瑜伽师多论就讲十七空，辩证辩论就讲十六空，所以每一个的空的法数啊各个不同。可是不管你讲十六空、十七空、十八空还是二十空，都是为了要去对治你的自性见。所以般若经是用遮遣自性见不可立，你不能执为实有，来让你显了原来空只是妄本空，而妄本空的无自性安立，这个就是心的清净觉性的作用。要把心觉性的作用这个秘义讲清楚，所以他这边才会说故佛秘义说一切法无性。这种说法是佛的秘义言语，那既然是秘义言语，那表示背后还有离言的意趣。离言意趣就是什么？虽说无性，但非性全无。为什么？名言可以安利啊。你要无性是无什么性？没有名言的真实性。凡是名言的安利皆无自性，是要无掉 透过你分别心，借由名言所安立的一切自信，那个自信都是分别见，分别生出来的自见，不是真实。真实是别有所指，你要从密意误入之后，你的体会，你的体会。所以他说，三性跟三无性彼此就是一个观待假立的道理。所以他前面的两句话就说，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所以把一画起来，立画起来。所以三性是一切的一，三无性是一切法的安立。立什么？告诉你，你与之上所立的见都是分别所生。那么既然见是分别生，那么他的自信就是无所有。说的是你分别所生的自信是不可执为真实的。而心的作用是什么？心的作用就是于一切法显现三自性的功能。所以三性都是心八识五心所的种种作用，对不对？这个作用是真实的，有种种条件安立的真实。所以你要了解他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自信来解释他的外以及内一切的相的安立。你把这个道理通达了以后呢，你就知道佛在般若经当中所说的一切法无性是密意言说，并不是如文字上所说的一切性全无。虚妄的自信是无的，是本来无的。可是这个一切法无性的真实意当体哈，一切法无性就是心的清净无染无杂的作用，对不对？因为心不会无端端自己想生出什么之见就安立什么之见，不会的。而心所生的之见完全是缘尽分别生的，心自性毕竟无生。所以心的体当然全体就是真如，对不对？可是真如又是一重假说，用来让你了解，如果一切法去掉了我执跟法执，所证到的真实，给他一个离体的名称，就叫做真如。所以不但圆成时的二空真如是心，依他起也是心，遍计所执也是心。所以上礼拜我们才花点时间讲，在成为说论里面讲三自性都是心心所，对不对？他不离心心所，有三种假名的安立而已啊。而身上三种心都在他某一种条件下可以说，离开偏离执那个依他起，就说他是真如心。会假立出偏离执跟圆成实的那一念，那一念依他起的心，我们生这一念妄心。你把妄心上所生出来的种种相执为实有，那是偏离所执。三个都是心呢、啊，心本来就有三种作用，三种作用本来是让我们开悟用的，可是我们就活生生把它用来创造我执跟法执，创造惑业苦，让我们轮回而不知真实。而心它本身是无辜的，懂吗？是你不了反观这一念自信而创造了误会，而这个误会根本没有它所依的体，根本没有它所依的体。所以这边才说，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那么由三性所显了安立的三无性是什么呢？初即相无性，次无自然性，后由远离前所知我法性。那个前夸胡，那个前指的就是所知的我性跟法性，只是由远离你遍计所知的我种种性跟法种种性。你只要远离偏离所知性，那么依他起即圆成实。由这样子来了解三性所显了的三无性。好，我们看看里面注释的说法。这注释的说法在哪里呢？这边的144页啊，一开始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底下这段文哈、哦，以及145页所讲的这段文，其实就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成为说论白话讲记》的622页。论文一这一段文，好，请看成文法师怎么为我们解释这段文。 144页倒数第二行，他说即此三性立彼三无性。那么所谓的三无之性并非由别观而立，这句话请画旁边的那个注意的线，并非由别观而立的，而是与前面所说的三性，哪三性呢？遍地所知性、依他起性跟原的事情的对观，就把对观两个字画下来，是由对观安立的，不是由别观安立的。对观者旁边请写，就是观待假立。别观是什么？自信安立。所以三无性它并没有自信可安立，对不对？如果你不因着前面所安立的三自性，你不可能闲了三无性。就跟我们之前跟各位讲到的遍地所知，遍地所知是墙壁上所现现的光影，对不对？光有啊，光所照到的石头也有啊，可是光照到石头之后，在墙壁上所显现的黑跟白，它所显现的那个影的变化像，那是无所有的。因为那里面所显现的光跟暗的形象，完全都是由光跟这个石头的形质所创造出来，借着墙壁的本质所显现出来的光跟暗的像。所以那个光跟暗的像并没有光的本质跟暗的本质，它的本质的真实全部都是墙壁，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墙壁所分别生的白的光明像跟暗的黑暗像之为实有的话，那就是冤枉。所以三无性是光的影，是由你要去由净跟智的假立，由这个假立能所分别当中误入的道理。误入什么？误入哎呀，由这个所闲了的无自性是无掉心的遍地执，可是不能无掉依他起跟缘生死，懂吗？因为那遍地执又是我用三自性之后投射在你心的理解像生出的一种我执跟法执，因为内有依他起的心，外有所证的真如，懂吗？如果你内还立一个圣智，外还取一个真如，你仍然在相上立相啊，知上立知啊，知无自性，相也无自性，是要你了这个东西，当下就脱落移情，而不是要另外再立一个内有圣智，外有真如。如果你在执着一个内有圣智，外有真如，还是一重虚妄，还是一重虚妄。于是跟你讲，立三无性是要告诉你，三无性不是自性安立的，是观待于三自性的假名安立而又才有的。所以三自性如果就没有了，那么三无性就更不能立了，原本是不需要再另外安立三无性的。修唯识观不需要用到三无性，修唯识观只要用到三自性就够了。而三无性是你误入了境界，那是不可说二谛圆融、二谛圆融四理不二的那个真实义谛，不是用言说，不是把言说的三无性当以为是圣义。所以有人说哎呀，唯识论所讲的三无性才是圣义谛，不对不对，圣义谛是清净的依他起跟本然的原生识，以及本空的遍地执，这三个都是真实。你把这个道理懂了才是圣义谛，你把这三个东西当以为是三件事情，那你是不了世间，懂吗？这才是唯识观所要误入的境界。本来在这里已经足够你误入了，本来其实也不需要讲三无性，因为三自性就是要破掉你自性的我执跟法执，破掉自性的我执跟法执所见的就是一切法平等真如，对不对？三自性已经足以说明了，再安立三无性，其实是你要说那是画龙点睛也可以，你说是画蛇添足也可以，
问题你了不了义，你不了义他是画蛇添足，你了义的话他是画龙点睛，跟你印证而已，是论主在造论的时候用来让你，如果从三自性你已经可以悟入的话，三无性你完全通达明白，不但明白你还了这个明白，你还完全的了明白的明白，你到底明白什么？就明白佛的明白，原来要悟入的就是佛心中的一份明白，不是我这边以为见到的明白。明白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不是原力心能所分别的假力境界，不是。所以讲三无性是用来跟你三自性悟入之后的心境印可的，不是跟你讲另外还有个三无性。三无性是观待假力的，它不是别有自性可以安立的，所以这边很重要，它并非由别观安立的，是由对观安立的。三自性已经是在破妄显真了，那何况由破妄显真所安立的三自性再显了的三无性，对不对？你如果再只以为有一个三无性，那这是妄上加妄了，对不对？不了世俗姑且说为妄，只剩一时有，难道不就是一个呆瓜吧？又是一重把圣道之为实有的呆瓜。所以圣道只是淡了凡情，不着圣意。圣人不会说我是圣人，会这样子吗？金刚经就问须陀洹乃至于阿罗汉，会说自己是须陀洹乃至于阿罗汉吗？不会啊。一个人开悟，他会处处跟别人宣告说我已经开悟了吗？不会啊，对不对？他应该是须菩提那样子无生三昧，人家他到人家去化缘敲敲门，里面的人问他说是谁，他叫我就多啊，我是像呢，一句话说不上来的时候，他处处就在修他的无生三昧，对不对？不过那也是太偏了啊，就是我不古啊说比赛够你啊，知道。所以我很欣赏星空法师。星空法师在我们有一次七楼开始的时候，这个我经常看这个名字叫星空的这个和尚，懂吗？他永远把这个我跟种种的法当作所观境界，而随时随地只是通达他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而无所有不可得，可是却可以作为的我的所缘境。我通达明了，就是源于这个现象而通达无相。金刚经就说了，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不是别有一个如来可以见，就是在所缘相上知道所见非实，对不对？但尽凡情，不再取一个真实。那个明明白白的心的清净作用，就是悟入之后的风光境界。所以你就讲了，三无性没有多说什么话，三自性已经通通明白了。所以你悟后的境界，假说那个东西，一个之见都不得安立的那个不可言说的生意地相，假说为三无性。而这个三无性并不是一切性皆无，妄性本无，真实发而自然，对不对？一直都是那样子，从来没有变异过。所以我圆的相都是你心分别生的圆相而已，圆相有别，相空性也空。你能够把这两边的道理反反复复在梦中都可以知道这个真实意。梦的意思是很不明了的，如果你在梦中所见到的梦境界，你会一直不断的去凝结你的那个心，一直知道所见非实，对不对？但是梦心所见的梦境，梦心跟梦境二皆非实，对不对？这二皆非实所显了的，我不是还在觉吗？对不对？那个不可说我在觉的那个平等真如的状态，那个不可说有能所，不可说有自他的无分别境界，就是二空真如。可是问题是你保任，你能不能一切尽具身这样子的作意，这叫做正念。正念能够用正知 保任到无功用转的时候，那会接近于县官编制，对不对？再上向上一着，就会误入真实义。所以开悟就是要透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加行道。所以为师观在这边花了很多时间，就是为了要安立加行道的子观。他说以上这三无性，就是依着对三自性的对观观待假立来建立后面这三种无性。所以三种无性并不是自性安立的，对不对？是假借的三自性，他到底要讲什么而用名言假立的。所以假立出什么？假立出相无性、生无性跟圣意无性。好，底下他又说，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因此佛才以密意而言。你说你把话想清楚吗？为什么要讲密意语言呢？不得已，因为语言的限制就是这样。当你说有的时候就遮无，当你说无的时候就遮有，对不对？所以言语本身就有言语的限定性跟先后性，所以一切相都是因为言语施设之后才有先后。我经常讲一个图画，东边有太阳刚刚冒出在三界之间，对不对？左边的大地沃野平畴，有太阳升上之后光明普照的境界。当你用言说来讲这个图画的时候，你是先说太阳升东，还是先说西照大地？你先说什么都可以，那只是一种选择嘛。所以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如果你知道图像已经都在了，那因着你的选择，先说西照大地，后说日升东山，不是西照大地在先，也不是日出东山在后。所以名言有先后，并不是信有先后。所以因为名言的特性就是这样子，因为名言假立，你不可能一个音声出两个语言。新的假立就是透过言说前后分别取舍而生的种种相，而名言的假立就是要标月子指到你的心，那个本然的全相是什么？是一切法日升东的时候，西边的大地就普照光明。这两个东西不能够讲谁先有谁后有，是同时观待，顿生顿现，顿生顿现。明白这个日出东山假说是我们的智慧，西照大地是讲我们的所观境，境跟智是同时观待，先后闲了，于先于中要说明它的无先后性。智不自智，境也不自境，智因境而智，境因智而境。我以上是引论文上面的寄送，就是这个道理。你把三性三无性的彼此观待的假立的理路，就可以知道，哎呀，原来一切经论上所讲的这个似是而非的例子，绝对不是这杯水倒过来这杯水，不是 Krakoki 啊，不是文字游戏，是一个正量的心地风光。那个不可言说意在言外的那个圣意地相，是你要误入的无二相，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密意的理由，不是佛故意讲秘密话。没有秘密，本来没有秘密，在哪里？秘在你心头，因为太近不了故，对不对？所以拿给你一个镜子，不是要你看镜子里面的像，是要用镜子看到那个像，就是你啊，懂吗？是你看到镜子的时候立刻就反照，反照就是菩提。你往外去追逐，那就像狗丢一个石头，它马上去追那个石头一样，如卷逐快。而狮子，你敢拿石头丢狮子，狮子绝对不追那个石头，它反过来就往谁丢我，对不对？你今天要修止观，就是要这个，一有警觉马上反观，我怎么会这样子想，而不是境界乃安呢？要改变你今天取向分别的习惯，因为你逐进为实，才会生出贪嗔痴。 反照菩提，你就可以在想受想到发动相应心中间创造出可以观照的空间，表示中间可以善用其心，对不对？可以产生观照力，于中可以创造出很多真实善用其心的行动力，修行才可以于中创造出修养来。所以怎么样从业转成道，就在这里发生作用。可是如果你不改变往外取进的习惯，变成反照菩提的话，那么你受想跟相应心之间就完全没有距离，你就活生生把这个东西变成无间地狱，磨转你的法身慧命，让你在惑业窟里面轮转而不能出离。是整个观念就在这里，这是佛密意说非秘密的理由。所以一切法无性，是要把你缘外境所生出的分别相无掉，而不是要无掉心的事相跟心所证的离体。所以然而这并非表示连依他起括号依他起旁边请写事相，圆增时括弧旁边请写离体。这个事相的离体毕竟无二，因为依他起它就是一个能施设假名的功能，圆成时就是了一切的假名安立无有实性的一种道理。而这个事相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这个事相，两者没有恶性。这个事跟离是不即不离的，是无二法性所显了的差别。所以他说他要无掉的是由依他起圆成时所在向上安立的种种作用。所以要跟你讲一切法无自性，是一切法没有自尽相依相缘所安立种种差别的作用。所以要无我无法无作用，请把一切法无自性是要无掉三个东西，一个要无掉我，一个要无掉法，第三个要无掉我法尽自。我就是智，法就是静，静智所创造出来的种种差别，而这差别假说那个作用，那个作用只是缘生缘灭，而不是有自性生自性灭。所以你不要有一个东西在生生灭灭，那个东西是没有的，那个东西是静智观待假立之后所创造出来的无所有。所以无我无法无作用无自性，是要把这三个妄所执无掉，而并不是要无掉能观的依他起心跟所证的圆成实理。这个事理毕竟不二，尽智毕竟一如，不能因着名言假立而安立。名言假立是心的作用，